我们这今天上午的聚会应该是滕清奎牧师讲的，但是我们前天收到滕牧师的电报，他因为气管炎非常的重，是不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他本来定规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在 Boston 还有三天聚会，他也只能够取消，是我们需要为他的身体祷告，我们也求神积蓄的恩待祝福我们，就我们这个的聚会仍然在神的面前蒙到神自己的恩典，让神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也特别请昨天晚上来的弟兄姊妹，请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使徒保罗的行程的话，请你到注册处的旁边的台子上散会之后去拿使徒保罗的行程。我们这一个本来是在专题上的，因为滕牧师没有来的缘故，所以同工们就要求我来讲那个的信息。我们是愿意从使徒保罗的生平来看到引道与侍奉，我们大会的主题是引道与侍奉，而我们大会的里面最主要的经句，整个的这一次的退休会乃是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好，我们要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先要请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利奈人卢求和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今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更好翻作杰作 masterpiece，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最后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啊，第二章，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事字。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可以是卑贱的事，但是连着前文的话，应该是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讲到引道与侍奉。我们相信今天来参加的弟兄姊妹都是蒙恩多年，不光是已经领受主的恩典，也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有心来侍奉神。我绝对相信一件事，当我们一个人听见福音，只看见自己最需要蒙到神的赦免，但是我们一发现我们最蒙赦免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救恩是太丰富，这个救恩是太伟大，我们所认识这一位的主是造在高天之上，创造宇宙万有，管理宇宙万有，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因着这一个的缘故，我们心里头就一下受到了吸引，这是愿意今后一生为着他来活着。许多的弟兄姊妹刚刚得救，就有一个的心意，愿意一生做传道。他不一定太了解什么叫做传道的意思，但是他的心是对的，他知道他认识了这位的主，正是愿意一生为着主而活着。很可惜的一件事，许多的基督徒以为侍奉神是给神的好待，以为侍奉神是做一些事叫神借着我们得到了好处，这是最亵渎神的观念。我们的神说，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他没有缺少任何的事向我们来要的，是他创造了我们，是他预备了宇宙的万有来供给我们，是他当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是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有他荣耀的旨意，是任何的仇敌所不能拦阻的。他有一天要在宇宙带领到一个地步，进到那永世的里面，是完全圣洁，完全光明，完全荣耀的。这一位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着万事的，这一位的神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把他本性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一位的神不愿意一直隐藏在荣耀中，要把他自己的丰盛，丰盛的本性在宇宙中间展示出来。这一个是神自己在宇宙的里头所要做的工作。神可以有千万的天使受他的差遣，神自己差遣圣灵往普天下去，神有得着在他管理了所有宇宙万有一切的权柄，他没有缺少什么由我们补上的，他没有什么疑难的事由我们帮助的。我们作为神是夺行其事的神，这一位的神就是在他旨意的里头创造了万物，他就愿意要把他这一个旨意万物造成他心目中的目标的时候，就要有一帮受造的人在里头一同的享受。他要在进到荣耀里面的时候，就那一帮蒙恩的人一同享受荣耀。为了这一个缘故，他 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他进到我们又做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带领我们，也要我们在地上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蒙恩就会发现，我们所领受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而这一个的生命乃是种忠贞祭司的生命，乃是在我们蒙恩的生命的里面，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所表现的一样的，他是至刚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他到地上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位住在你我里面的生命，就是一个甘心侍奉、乐意服侍神的一个的生命。是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在我们的里头。刚刚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多少的思想要为神做什么。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只看着这一位主太大了，我们如果能够到他面前来服侍他的话，那是神高抬了我们，是神特别怜悯了我们。但是有许多的时候，基督徒因为慢慢的软弱，基督徒刚刚得救的心弦渐渐的退去，所以神还借着圣灵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头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在这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受到圣灵的一个感动，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赦罪的爱，那太伟大了。我们每一次想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我们每一次想到他所受的鞭伤，他头上戴的荆棘的冠冕，他的十字架都被神所弃绝，神愤怒的火这样倾倒在他身上。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里头实在受到了感动，宇宙中间再没有一个人爱我们像主耶稣那样爱我们一样。有谁肯为我们舍命，有谁肯关心我们的光景，关心到一个地步牺牲了他的自己。而这位的主耶稣没有保留任何的好处，连他自己的性命都舍弃了。不仅是舍弃，是在那个极大刑罚和痛苦中舍弃的，为要把我们这一般的罪人中罪恶的里面抢救了出来。是为了这个的缘故，我们如果不是忘恩负义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心如刚硬的话，我们的心会被主的爱所融化，说主啊，你既然肯为我死，我也愿意今后一生的里面为着你而活着。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自然然受他爱的激励，愿意在地上一生的日子里面来服侍他。我相信这一种圣灵的工作已经普遍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否则的话，大家不会在这一个时候跑这么远的路一同到这里来聚会的。但是我们有了这一种看见神的荣耀，或者受到主爱的激励，愿意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到神面前再安静地来看，我们这样的侍奉与神所盼望的是否符合，会不会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念，把我们自己的好心掺杂在里面，我们服侍了很多还不一定讨主喜悦。我读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最叫我里头警戒的一句话，那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与一般的人一同坐席快乐，却有一般的人被关在门外。那一般人就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耶稣说，你们这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一帮人是被主关在门外的，这一帮的人到那一天对主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的，难道他是撒谎吗？到这个时候不敢撒谎，他们的的确确奉主的名传道，他们的的确确奉主的名赶鬼，的的确确奉主的名行了许多的神的奇事，神的灵也与他们同在，叫神的奇事从他们身上行出来。但是到了最后享受主爱中的快乐的时候，这一帮人被关在门外。我们知道主是视头忘事的，他不会不认识他们。这一个可以搞的翻着方言，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的话来说，是主不称许他们。虽然他们奉主名传道，虽然他们奉主名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的心不称许，主的心不喜悦。到了最后，到了享受荣耀的时候，他们仍然被关在门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心来服侍主的时候，这是的确叫我们应该安静思想的。当我们今天辛苦的服侍的时候，会不会到最后仍然被主关在门外？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来看，什么是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侍奉，什么是我们侍奉中间该有的态度。所以今天我头一个要跟大家来提到的侍奉的意义，在侍奉的意义的里面，我们提过两节的圣经，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提到侍奉的事，切记不要有新一个老的观念，以为我们为神来做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神有千万的天使可以差派，他没有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帮助的。神有了千上的牛和万上的羊，不缺少什么需要我们摆上的。为什么主来侍奉我们，要我们来侍奉？我们要看到侍奉的意义是什么。侍奉的意义请记得，头一个是敬拜神，为神而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里面，主耶稣受到了魔鬼的试探，最后一个的试探就说到敬拜的问题。敬拜乃是神和撒旦在人身上的征战到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关。撒旦对主耶稣说，他带主耶稣到高山上，把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只要向我夫妇一次拜，我就把这一切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全赐给你。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主耶稣用了一节圣经，他说，你要敬拜神，单单的侍奉他。请我们大家注意，敬拜与侍奉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不是一种的形式，仅仅伏在地上爬着拜而已。敬拜乃是圣灵开我们里头的眼睛，看着这一位神是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一位神，这一位的神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要把万有带到他心目中的目标的。这一位的神是那样的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正如同灰尘一样。我们是蒙见了神特别的怜悯才能够认识他，我们是极其渺小的，他是那么高大的。所以我们从心里都承认他的伟大，我们从心里都承认他在宇宙中的主权，我们向他宣告说，主，我是你所创造的，我是受你的管理的，我是极其渺小的，你是那样尊贵的，所以我在他在你面前夫妇敬拜。当我们这样的主面前夫妇敬拜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一位高大的主远超过我这一个人。所以我今后一生的生活，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志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兴趣，也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 我正是看着他是那样伟大的神，愿意伏在他面前，为着他而活在这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到了末期的时候，撒旦的工作是越过越兴旺的。撒旦在人类中间的工作最野蛮的，那是鬼附在人的身上；次野蛮的，那是引诱人去犯那些败坏邪恶的罪。撒旦比较文雅的，那是叫人为着地上的前途，为着地上的生活而忙碌的活着。这个你无论是哪一个，人都在撒旦的手下被神所破坏。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被鬼附的人，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怜。我们今天看见人在放纵肉体的情欲，在罪恶败坏中的时候，我们为他伤痛。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发现我们忙碌在世界的事物和前途里头，心中难过。我们觉得我们这是人在地上所应该的，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和我们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想一想看，我们虽然不在罪恶败坏中间被自己报废掉了，但在神的面前，这一个有到底多少的价值？你原谅我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忙在世界上的生活与事物，在神面前价值来说，与我们去犯罪差了不太多。无论如何，我们这个人是被撒旦所破坏了，无论如何我们被撒旦所控制住了。亲爱的弟兄，在这里撒旦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因着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方面、科学方面的发展，因着工业的发展的缘故，人家生活的深度都提高。特别今天我们在北美居住的，好像所有的人的生活的水准都是提高的，我们自自然然也过在那一种高的生活的里面。又在这种生活的里面，我们的时间不由得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是被人控制的，我们的心思是被人控制的，我们的家庭的方式是被人控制的。撒旦是无形之中把我们整个的一生和我们的家庭都控制在手里面。撒旦可以允许我们按照道德的观念来说做个非常人人君子的生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却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功用。这是撒旦在地上所做一个最最毒辣，好像是文明却是最阴险的一个工作。一个这一个工作做的时候，撒旦是高抬人，就让你自己为主体。你会发现在美国生活，小孩子到了2岁3岁的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独立了。你到了7、8岁的时候，他相当有主张了，不要说神他还不认识，你做爸爸妈妈还不一定主张他了。你会看见说像美国这样的教育，都做父母的人盼望把他的 personality 能够发挥出来，从小不要说 no， always yes， 要在他身上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自己的天才能够发展了出来。发展来发展去到一个地步，完全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像全天下以我为中心的。像我自己一样的，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看见挂的世界地图啊，有点不大对劲。我不知道你们到美国来看世界地图，你们对劲不对劲？怎么不大对劲呢？这个我们跟中国跑到边上去了。我们在台湾看的世界地图啊，中国在当中的，中国嘛，刚刚在当中的。怎么一到美国来看呢？这个地图不大对劲了，中国跑到边上去了。哎呀，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头，全世界我们中华民国地大物博，是全世界最优秀、文化最久的一个民族，在整个中国的里头。就是我最好，所以爸爸妈妈也是围着我的，家庭中也是围着我的，所有的事业、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着我的。我们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是自己做皇帝，自己有自己的宝座。你会看见了，这样活着，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仍然以自己为中心的。亲爱的弟兄，这是我们的里头眼睛被撒旦所弄瞎的。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忽然看见天上有个宝座，我们忽然看见有一位的神远远的超过我， 超过了所有的人类。有这位的神是这样的高大，广利万物的，我从今之后再不敢以我自己为中心，再不敢凭着我的想象而在地上活着。这个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不是你爬到礼拜堂地上在这拜，敬拜乃是你里头把你人生的目的改变了，把你所有的地上为人的意义改变了。敬拜乃是由于里头眼睛的开启，看见最伟的神的，而今后真是爬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配得这一切的赞美荣耀和尊敬的。我这个人蒙恩了，我认识我是谁，我更认识你是谁，我愿意今后一生为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乃至在这一种敬拜的光景的里面，是为他活着，才是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会看见在保罗的教训的中间很清楚，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拿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的想象中间，应该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然后我们为神去传福音，然后我们的教会和查经班中间的服侍劳苦殷勤。当我们这样劳苦殷勤的时候，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但请你记得，使徒保罗不是这个观念。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侍奉？乃是因着神的怜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前，就是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切切不要以为侍奉是为人做什么。侍奉是什么？侍奉乃是我们把自己献给这一位神。什么叫做祭物？哎呀，我常常思想到以色列百姓在圣殿里头每天杀了多少的牛，每天杀了多少的羊，成千成万的羊在祭上杀了，血流了，放在祭坛上用火来焚烧。好可惜啊，这么多的牛和羊有多少的用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的话，可以耕田耕了好多。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的话，他们这些牛和羊有好多人作为食物。这位神好像是很残忍的神，这位神好像从来不计算代价的神。这位神叫以色列百姓把成千成万的羊带在祭坛上做什么？就烧成灰了，这叫祭物。神不光要得着一般的牛羊献为祭的，神要得着你我这一帮的人，叫我们把自己献上，不是先为着神做什么，但是我们这一个人是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做什么？让神享受，让神满意，因为这是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了。那一些以自己为中心呢，那一些一直忙着自己工作的人，乃是瞎眼而不认识自己的人，是被撒旦所弄瞎的。就是神开我们的眼睛了，就我们看见这一位神是坐在宇宙最高的高处的，我这一个人是为着他来活着而不为着自己的，我这一个人的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一生的生活是他来养育的，我因着他这一个丰盛的怜悯，我把我自己献上说：神啊，我这个人愿意让你得着，我不愿意为着在地上什么学问上出名，我不愿意在地上为着我家庭或者什么人的利益，我更不是为着我自己有什么享受，我只有一个盼望：神啊，我是为着你而活着。你把我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是人所不注意的，我敬拜你。叫我忙碌在教会中的工作，我同样敬拜。安静与忙碌都不是问题， 问题乃是说，主，我不过是一个祭物，在烧成灰了，有馨香之气达到神那里，叫你得着悦纳，我的心就满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乃是为着神活着，把自己当作饭祭献在坛前，这一个的侍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第二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里头，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又先 claim 宣告他的主权，他的地位，他的主权和地位是站得稳稳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他这样拣选我们了之后，那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人真实的侍奉不是为了神忙碌做什么的工作，真实的侍奉乃是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献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这一位的神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做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要自自然然流露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活乃是真实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再注意，不是神缺少什么要我们做的，那是神自己要经过你经过我从我们身上流露了出来。而这一个的流露是怎么流露呢？他到了下面又给我们看见说，乃是他，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常常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觉得虎头蛇尾，前头的话很重，后头的话轻轻的。前头的话说，不是我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哎呦，我们觉得很接力，很兴奋。然后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心中很高兴。怎么结果子法？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算什么？这个太轻了。我们都知道，弟兄应该彼此相爱，这自自然然的。难道神这样拣选我们就为我们彼此相爱？难道是神这样差派我们结果子为彼此相爱？他如果差派我们像保罗一样差派我们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就我们做外邦人的使徒，哎呦，感谢赞美主，这个神选了我了。今天如果主差派我的话，叫我派我到南洋地方去，叫整个的印尼的工作都交给我，哎呦，我是受宠若惊，我是非常的感谢他。结果他差派我们结果子，他我这样吩咐你们，只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泄了气了，好像没有事情好干了。这个彼此相爱有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是主拣选我们的事。在圣经的光中，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只有一个，那是主为一切的主。侍奉只有一个，不是表现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劳苦，侍奉乃是让他在宇宙的万里中间彰显出来。当他彰显的时候，借着你，也借着我。侍奉乃是他要调度一切，不光是广力调度，并且也成为所有侍奉活动的内容，是他从我们的身上活了出来。所以，真实的侍奉是什么？真实的侍奉不是别的，乃是生命的流露。我在上海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有一位的同伴弟兄姓余。这位弟兄比我小一岁，非常的爱主，但是等到大陆变水了之后，他仍然留在大陆。听见他去服劳役，我没有去太多的消息。到六年前，我到香港看见陈忠道牧师的母亲，他有一次跟我提起在大陆弟兄姊妹的光景，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这位余崇恩弟兄的消息？他说我听说，刚刚没有多久 他写一个信给我。他的信怎么写的呢？他称他为阿姨，他是陈阿姨，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服劳役，从一个住的地方要挑500斤的担子，爬过一个山到对面的村庄去，挑的是牛粪做肥料的。他自己有肺病，神感我感谢神，神给我有力量能够挑得过去。不光能够挑得过去，神给我能力就要挑得快，快的回来帮助跟他一同服劳役有个生病的人挑他的担子到对面去。他说我记得我爸爸的话，他的父亲是余成华，上海教会的长老，翻了好几本的书的，像《馨香的墨药》就是他父亲翻的。他说我记得我爸爸的话，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他说神没有把我放在教会的讲台上服侍，神把我放在劳改场的里头，让他的生命从我上流露出来，这就叫侍奉。他说陈阿姨，我的心很喜乐，你要为我感谢主。我听见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从心里头真是低头敬拜。我们弟兄懂得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常常会想到，在大陆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监狱的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劳改场的中间，有的都已经离开这世界了，好像是多可惜。神为什么不把他们从这个捆绑里头带出来，以至于他们的功用都失去了。你记得我们的眼光总在功用，而在主的眼光中间不是总在功用，他可以拆解千万的天使，在主的眼光中间得罪一些的人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完全，认识神的宝座的主权，把自己献给他，而让神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或许千万的蒙恩得救，或许没有什么蒙恩得救，但是无论如何，生命的流露就是真实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什么叫做侍奉。圣经中不给我们提到多少的外头的忙碌和工作，真实的侍奉乃是敬拜为他活着，加上让他掌权，让他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那么我们再要问，为什么缘故神要我们侍奉？侍奉的目的，侍奉的目的头一个是让神悦纳，因为这一位的神是高高在上掌管宇宙万有的神，这一位的神要得着我们所有的敬拜。侍奉头一个目的是神，不是我们看见的人。侍奉头一个目的让神得着悦纳，不是人蒙恩得救。侍奉头一个目的是叫神的心喜乐，不是叫教会的兴旺。我已经提过了，但是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是神所悦纳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这种献为活祭就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侍奉的目的乃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太好好心，我们常常想到了别人，我们想到了别人的需要，我们想到有许多人还没有蒙恩得救，他们的灵魂要到灭亡，我们想到有许多弟兄姊妹和教会查经班中有软弱，需要别人去扶持去供应。但神心目中的那是你和我，神在你我的身上要做他荣耀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发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教会就所有蒙恩的及大成的，到世界末期的时候，到什么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要借着教会显出他百般的智慧，
神要把他心目中间里头原有的盼望，就是他要把他生命的丰盛，他的生命如何满了爱，他的心情如何是圣洁和公义的，他的世界里头如何满了能力和亮光的，他真的对人的时候尽量有恩典和慈爱迁就的，这一种的荣耀的本性要借着你我这个人彰显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什么印象，使徒行传的里头有一次有一个大祭司叫斯基瓦的七个儿子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但当他们来赶鬼的时候，鬼怎么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这个鬼就跳在那个七个人身上，附在他们身上。这一句话我来读的时候，我里头觉得非常的敬拜神。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撒旦知不知道你呀？撒旦知都不知道我啊？不知道，我们小喽啰。要知道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败坏，在撒旦面前站不住脚的。但到哪一天的时候，撒旦怎么说？叫他回首，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神能够借着保罗在魔鬼面前夸胜。保罗这一个人不仅是为了神做多少，保罗是成为在神心目中间所看重的一个对象。保罗的是经过神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的宇宙里头神所做的工作最好的作品，而这个的作品不是要记住我们做什么，就做在你身上，做在我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好的好心想为了神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自己还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幼稚，神怎能因着我们而满意？神遇见魔鬼的时候怎能因着我们而夸胜？在旧约时代中间，有一天神坐在宝座上，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神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他从地上各处行走而来。神对撒旦说你看见我的仆人，他行事话语生活绝对的公义。哦哟，亲爱的弟兄，你看见又不是一个人，又不有我们一样的性情，又不有同样的软弱。到那一天撒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撒旦挑战说你看见我的仆人又不没有？他凡是所做的话语行为全是圣洁，神能够因着约伯而向着撒旦夸胜。虽然撒旦在惹动主神，要把灾祸临到约伯的财产，又临到约伯的身上，但是我们会看见到最后神在约伯的身上得到了满意，约伯是神工作的一个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要来到，所有物质的都要被火所焚烧，在那样新天新地的只有圣城新耶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这一个新天新地倒是金经的街道，珍珠的城门，宝石的城墙，就是我古今中外蒙恩人的极大城。在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才是神要把他本性的荣耀没有限制的、没有缺陷的、完全的彰显出来。这是神最快乐，也是到了神极大荣耀的时候。今天就神做工在你我身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够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一块宝石，到哪一天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听见有一些人要为神做这一个，为神做那一个，我一面高兴感谢主圣灵感动他，我一面就是里头吃惊，人多口气大，要为神来做的。但是发现一件事，他自己本身还是软弱和幼稚的人，神不能够得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侍奉的目的
神好像为我们传福音，神好像为叫我们的教会和查经班的老了，不是为着别人，乃是为着你我。我常常想到神对我这一个生在一个佛教家庭中的孩子拯救了我，也常常吸引我叫我有心爱主，也常常感动我叫我服侍主。我回头想一想的时候，我实实在在觉得好笑。我记得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上海教会中间开始有一个叫初信造就，这个的材料现在已经印出来叫信徒造就，尼特森先生讲的。那个时候有我们有十几个人，每一个礼拜四晚上分到各区里面跟弟兄姊妹去讲。我那个时候才22岁，很害怕，坐在下面的有年纪大头发白比我爸爸年纪还大的老弟兄姊妹，把他们蒙恩的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哎呀，我一个小孩子在他们面前讲，那实实在在战惊恐惧。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蛮生气啊、也讲了。等等我大学毕业到了基隆，在基隆那位啊，虽然我工作很忙，做恩待我差不多每一天晚上都出去传福音。慢慢的弟兄姊妹实在有神的祝福，聚会开始人慢慢的多起来。我是23岁开始做长老，我常常笑我自己就是儿童长老，儿童长老。哎呀，每一个礼拜要几次讲道，教会中有好多的事压着，常常要压到晚上12点1点还没有办得了。哎呀，很累，我也尽盼望殷勤劳苦讨出喜悦。但我以后发现好多人我让我的婆子都牺牲掉了，神不过来造就我了。好多弟兄姊妹劳劳苦把人请来了请福音了，没有因着我的福音蒙恩得救。好多弟兄姊妹好像要得从我所得的帮助，我给他的帮助现在想起了可怜又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才发现借着这些劳苦侍奉，不是叫别人得益处，是我得益处。我现在在教会中间也常常有些年轻的人，年轻人服侍主的时候在我们眼中不放心，哎呀毛手毛脚，说起事情来呀粗粗漏漏啊，这个又漏了那个又漏了，讲起话来有头无尾，乱七八糟。所以常常有的弟兄跟我说，哎林弟兄你讲了不要交给他们讲了，你讲了不要交给他们讲了。我说某某弟兄啊，如果我想他们年龄的不讲啊，哪里有今天的，这是操练的时候，这是神做工的时候。我也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停止下来有2个月功夫在教会中的不服侍主，我的神面就说领受就会大大打了折扣。我自己虽然常常因为神特别的怜悯要我就换一种服侍，但弟兄姊妹你或许能够领会，我实在是战惊恐惧。我最害怕的就当我要上楼梯的时候，是能有别人上去最好。哎呀，昨天前天收到滕清辉牧师的电报，哎呀叫我真是吓坏了。滕牧师来我扶这个专题就轻松了多了，滕牧师一不来才2天，哎呀什么东西都堆上了，那怎么办？那实实在在是害怕，实在是为难。但是我相信甚至让我学习的时候，是神做工在我身上。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引道与侍奉，可能昨天说郑立勇说了，这是我们头一次考试，所以说我们头一个考试不及格，我们引到错误，请滕博士来，这个不来了。但是到滕博士不来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怎么办？我们可以什么有责任，责任都怪给滕博士。为什么你手引到也不清楚，答应我们来的纲要都寄来了，我们把纲要都发给人了，怎么又不来了？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滕博士身上是神做工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同工们身上是神做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是神做工的时候。如果你有过服侍的经验的，你一定会俯伏下来说神在宝座上与他的美意。如果你没有做过多少的，哼，他们筹备会就是乱来，怎么告诉我们滕牧师，滕牧师也不来，滕牧师算什么，这个太出名了，他太随便了，你可以讲很多的批评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请大家记得的，神不是要我们为他做多少，神是要先做在我们身上。而且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里头有一句话，我盼望大家注意。保罗说，这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这是一定的。就是大户人家有许多蒙恩的人是金器银器贵重的，有许多蒙恩的人是木器瓦器是卑贱的。你如果到一个人家里头去的话，他可能在客厅和他的饭厅有一个柜子摆了好多的好的家具，在客厅中那一个柜子上摆的瓷器啊是特别考究的，普通客人去不用的，贵重客人去才用的，这是贵重的器皿
啊、
嗯、所以你要知道啊，到人家家就去吃饭了，坐下来的时候啊，看见柜子里的器皿没有拿出来，客人没有把主人没打算打算贵重的客人、嗯、如果把这个器皿拿出来了，那把你尊敬你当做贵重的客人了，那当做贵重的客人了。每一个家里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那么弟兄姊妹，你我是什么？请记得，没有一个生出来的贵重的器皿都是卑贱的，是木器和瓦器，是泥土所造的瓦器，是地上所长的木器，都是属于人的。那么这么的一件贵重器皿从哪里来的？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许多的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是什么？侍奉主不是借着我能做多少的功，侍奉主乃是拿你我这一番卑贱的器皿变成贵重的器皿。这在我们从而改变的时候，原来我们服侍主心愿很大，方法很多，都是人的才干，人的聪明，受到一个打击，两个打击，一次侍奉不成功，两次侍奉遭遇了艰难，你热心的查经但佛事同工们意见也不相同，你很愿意在教会中做，牧师也看你不起，弟兄姊妹也批评你，哎呀，把你弄得很灰心泄气，有好多人因这个缘故灰心泄气就不服侍了。你不服侍了，留在卑贱的器皿里，因为这不过是出于泥土的，这不过是地上所长出来的。你如果在服侍中间的时候，是盼望是神啊，求你借着这件事做工在我身上，我愿意脱离了仅仅我自己的血气，我愿意脱离了仅仅我自己的聪明和才干，我愿意把自己重新献上，主你到底在这件事情上要对我教训什么，我愿意你坐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你会发现头一个需要改进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当你和人争吵的时候，当你和人意见和不同有商量争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头一个错误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有的时候你的理由是错的，有的时候你的理由是对的，但是你的灵是错的。理由是对的，但你的灵给人遇见是那样的粗暴，你给人的灵做预备的是满了死亡，叫人里头里头杀气的，叫人里头会有好像个阴气死气的人的身上的，你好像能够那样坚持你的主张，但人在你身上看不见主耶稣的形象，只看见你的才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仍然是一个木器瓦器，这个卑贱的器。我们感谢主，当使徒保罗在地上服侍主的时候有许多的软弱，我们的教会中间的服侍常常因着有一些的分裂很难过，我们觉得说一个人度量不够大，一个人不够保守灵里的合一。但是使徒因为十五章的里面，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第二次要出外传道的时候，为着马可事情起了争论，甚至于彼此分开。哎呀，我得到那个甚至于彼此分开呀、啊，真难过。保罗和巴拿巴怎么会分开？按我来评论评论，保罗错。为着什么缘故？保罗你可不是后起，巴拿巴是早的，是巴拿巴到大数去把你找来的，是你做帮手，巴拿巴是主要的。你保罗这个人简直不占地位，这么野蛮还敢跟巴拿巴来争的。哎呀，无论如何，那一次他们两个人分开了。这是叫保罗在一生侍奉的里头有一件大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相信要到以后保罗明白，保罗那个时候年轻是那么坚持，因为马可头一直跟他们出去到帮路溜了，这样的人不能带，不像基督的精兵，帮路溜的兵了，逃兵第二次怎么能够把他带呢？但是当他以后写信给提摩太说，来要把马可带来，而这个马可乃是在服事情上对他有益处，他就发现不是每一个人像保罗那么坚强，也有软弱像马可。因着那一个的马可的缘故，保罗的灵变得柔和。我想头一个神在保罗身上所做是马可的问题，再以后有个提摩太跟在他的身边，那个提摩太一下就哭了，一下就哭了。使徒保罗的监牢里头啊，手脚上的木狗鞭蹄鳞伤的，还半夜唱诗赞美神了。提摩太在外面还没有关监牢又哭了。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像保罗老这个木器瓦器啊，提摩太早就丢掉了，没有资格做他的帮手的。但是你会看见神借着提摩太也好，马可也好，就保罗这个人成为柔顺的，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就那种卑贱的器皿做成功贵重的器皿。最后一点就是让神借着我们而做工给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三个让，那才是真正的成功。让神悦纳，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然后神就借着我们而做工给别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又怎么说呢？保罗和巴提前书里头他说到，他和巴拿巴是奉神差遣，他说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屋，而我巴拿巴和保罗那是与神同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感谢赞美主，不是巴拿巴，亚波罗啊，对不起，亚波罗和保罗他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神保罗就看见神所要得罪的不光是他，还有他面前的这么多蒙恩的人，所以巴拿巴和亚波罗和保罗就愿意让神经过他而做工在别人的身上。那这样做工的时候才是他实在的师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从那个从保罗的身上，从圣经的教训的里面，先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侍奉，什么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我最后要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头，主耶稣有一句话，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在哪里。下面说，若有人服侍我，父必尊重他。我相信使徒约翰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而不敢写。我如果是使徒约翰，我不敢写这句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起重他。很好的了，父起重我们很好的。约翰怎么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不光器重我们，神还尊重我们。神把我们这样是说泥土所造的，曾经堕落在罪恶中蒙神挽回的人，神还对我们不光作为朋友要把他所做的事告诉我们，神还要来尊重我们。在侍奉这一动一分，为什么尊重？因为我们尊重他，他就尊重我们。因为我们尊重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尊重他的我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尊重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让他在我们这中的喜悦，我们尊重他做工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这样我们尊重的缘故，神就尊重我们。亲爱的勇子们，但是我们不失去这一个神尊重我们的机会，就我们在今后的一生的年日里面实在殷勤劳苦，但是更主要的常常侍立在神面前来